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四章的第620节。这一章主要要谈的是在自我控制之下产生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620节当然是承接着619节所谈的内容。在619节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意识心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可能会接受父母的概念，或者是社会的概念、师长的概念，形成我们的僵化的信念，而这个僵化的信念会自动动员起我们的情感跟想象的力量。于是我们可能会被陷于这个信念的框架里面，然后有的时候变成无法移动。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有用我们的意识心，因为意识心是想象力的一个工具，而且意识心具有很多的知识，这个意识心可以使我们的想象力能够达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因此我们有丰富的推理的能力以及情感的经验。在上一节也提到，很少有纯理性的信念，也就是信念通常是没有理性的，不具有任何的智慧。信念通常是把我们的想法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而无法移动，不但信念没有办法移动，而且会拉住我们的情绪以及想象力。而如果想要移动我们的信念，赛斯给我们的建议就是用三管齐下。三管齐下也就是用我们的想象力把想象移到信念相反的位置上，把情绪移到相反的情绪上，然后去确保我们的信念只是一种想法而已，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脱离我们僵化信念的限制。到了第620节，赛斯承接着619节的内容，更加的解释自我操控下的信念产生的悲歌以及它的解决之道。通常赛斯在上一节课也都有这节课的背景跟它的前因后果。赛斯在上620节的内容，当然也有一个前因后果，有一个来源。这个前因后果就是620节一开始所提到的，《时代》杂志想拜访真，而真的最大问题是他自己的存在价值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我们真正的担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存在价值的问题。《时代》杂志来拜访，引起真的某些内心的反应。赛斯在这一节形容说，真作为一个人，他也开始信任他自己，财务的成就增加了他个人的自尊，他看到自己也视为具有某种能力的人，这开始改变他对自己的信念。各位知道，《时代》杂志是美国非常有名的杂志，全国性的或者是说世界性的杂志，就单单在美国，《时代》杂志就有超过340万以上的发行量。2020年总统蔡英文也入选为《时代》杂志的百大风云人物，甚至报章媒体也都会引以为荣。那么各位去试想一下，现在《时代》杂志要拜访真，以真的角度来讲，他会不会认为自己被视为具有某种能力的人，然后开始改变他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们要移动我们的信念，如果在外面的环境开始肯定我们，我们也看得到我们的成果的话，这是一个最直接改变我们信念的方法。以真来讲的话，他以前是个孤儿，甚至是自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的人，那么现在连《时代》杂志都来要访问真，以真来讲的话，他当然会有一种成功的感觉。赛斯在上文这一节是这么说的，赛斯说，我重复的说，鲁伯意图享受他来之不易的成功，你可以指望这一点。时代杂志访问真，对真跟罗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各国的总统只要被时代杂志访问， 各国的总统都会引以为荣，那更何况是小小的没有名气的真呢？而从这一点衬托出真内心里面那种深刻的没有价值感，从深刻的没有价值感所产生的恐惧，产生的所有的问题。于是三师就借着620节详细的讨论关于自我控制以及自己的没有价值的那个部分的问题，以及他的解决之道。三师在这里提到，真从来就不相信自己写作的自己，甚至于不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然后当突然间成功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他放掉了没有价值的感觉，在某程度上会造成他某些信念上卡住的释放。我介绍这个620节的前因后果以及由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620节必须要一同讨论620节的删除的部分，因为620节的删除的部分其实是跟主要的620节的本文内容是有绝对的相关的，甚至也可以说是620节的由来。当我们看完了620节，然后再看赛斯真正想要操作的方式是什么，那么我们才可以看得到赛斯的理论后面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讨论620节的时候，我们会把620节的删除的部分连同一起讨论，因为620节的主文大概只有讨论一个小时，而后面讨论到真的问题也讨论了将近45分钟，所以可以把后面的45分钟当作前面的理论的实习课程。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气呵成的把620节的内容跟后面的删除的部分一起讨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到下个星期的时间再来讨论。我们现在就来看第620节的主文内容。这一节课是在1972年的10月11号，这个时候真的年纪大概是43岁。罗在课程开始之前做了这样的注解：近晚时分，真接到由《时代》杂志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希望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跟真谈谈，因为他将为理查巴哈写一篇封面报道。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一向是热门话题，那么现在理查巴哈要被报道，而且主要是要采访真，谈理查巴哈的事情。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理查巴哈的书已经变成全国性的热门话题，而理查巴哈的现象跟真罗伯兹的现象性质上是相同的，所以时代杂志才有兴趣由资深的编辑来采访真罗伯兹。我之所以把前面的这个引注引到这里来的原因，就是赛斯非常会利用机会把真跟罗的内心的心理路程把它引出来，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真才比较容易看到他的心念的状态。而当真受到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那种享受成功的那种感觉以及他内心的感受，是最好能够谈信念的时刻了。可以很明显的指出真一直以来被卡的是在什么地方，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他没有价值的感觉。这个没有价值的感觉是他的整个人生的核心之一，而我们了解不是只有真才在他的内心里面长久以来有一种没有价值的感觉，而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内心里面真正最核心最卡住我们的部分，还是深层从内心产生出来的那种没有价值的感觉。这个部分当然是在620节的删除的部分，真的私人课所讨论的部分。课程开始之后，赛斯就跟罗幽默地说，我希望你也有时间给我，这个 time 跟时代杂志的名称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语双关。 时代杂志的资深编辑是在晚上打电话过来的，而他们的课程是在十点开始上课，而赛斯一上课马上知道时代杂志的所有的内容以及真的心理状态，并且利用真的心理状态来上今天的这一堂课，可以说在意识上是无缝的连接。罗回他说，我懂你的意思，没有问题，会给你时间的。然后赛斯开始口述，他说，那么我们就继续口述。你的信念造成情绪，这个造成它的英文是 generate， 这个 generate 不是造成，而是产生情绪，它的英文是 generate emotion， 换言之就是你的信念产生情绪，也就是这个情绪不是由内在来的情绪能量，而是由个人的自我控制之下产生出来的个人的情绪。这是必须要先了解的一个点，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情绪当作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由内而外的情绪能量，不是这个情绪能量，而是由信念所产生出来的个人的情绪。再来赛斯说，现在多少流行把情绪感受放在有意识的思想之上，意识是情感比有意识的找理由要更基本也更自然。各位，这里赛斯所说的是有意识的思想，而不是讲的是信念。如果他的说法是现在多少流行把思想感受放在信念之上，但是他这里是说把情绪感受放在有意识的思想之上，那就要提醒各位，我们说有意识的思想、有意识的心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连接的那个部分，不是信念这个层次，而是比信念更高一层的，已经接近潜意识、接近我们的内在感官的那个部分。它是一个门槛，它连接着外在自我，也连接着内在自我。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现在多少流行把情绪感受放在有意识的思想之上，意思是认为情感比意识的推理更基本跟更自然，两者实际上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大致决定了我们的情绪感受，而挥其缓面。这里有两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情绪感受比较是接近我们刚提到的自我所产生出来的情绪感受，而这个自我所产生出来的情绪感受其实是跟有意识的思想来比较的话，是有意识的思想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所产生跟自我有关的情绪感受。当然赛斯曾经说过，假如自我过度的强大的话，而拉着自己的意识心一起逃跑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意识心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位置。所以在这一节的后头一直在提到，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意识心，而由我们的意识心来主控，而不是由我们的自我来主控。这个论述方式跟这个阶层的分别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很清楚了，只是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话，我们会说，你看信念带着情绪感受走，而不是情绪带着信念感受走。因为这一节一开始就说情绪感受是由信念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产生出来的情绪感受跟内在是没有关系的，跟有意识的思想基本上也是有距离的。而有意识的思想如果是跟着自我的操控一起走的话，当然跟内在就不产生连结了，而如果能够跟内在产生连结的话，自我所操控的信念就不会变成僵化了自己的情绪感受跟模糊了有意识的心智。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我们不要看错，信念是信念，有意识的想法是上一层的，而有意识的想法是可以决定我们的情绪感受，而不是完全由信念来产生情绪感受。 信念当然可以产生一部分的情绪感受，但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还是可以带着我们信念往其他的方向走。这就是这一节课后面所讲的内容，所以这里才会说，你有意识的思想大致决定了你的情绪感受，而不是你的信念大致决定了你的情绪感受。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弄混了，因为弄混了我们所了解的内容就会变成扭曲，而变成扭曲我们就会像义和团一样觉得，哦，你看我的信念就可以创造什么，不是那样。我们的信念的确是可以创造出情绪感受，可是这个情绪感受不属于内在的情绪感受，而且跟有意识的心智也没有办法完全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节的后头再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接近了你的有意识的心智，那么你的想象力就会扩大，而想象力一旦扩大就不会被信念拉着走，而不会被信念拉着走，情绪跟想象力就不会卡死在信念的僵化里面。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赛斯朋友在念这一章的时候会把有意识的思想把它当作是信念，而把自我控制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情绪当作是内在的情绪能量，这个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一节仔细的看一看，然后再参考它的后面的删除课程的话，如果我们被误导了，那么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当然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赛斯资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删除课的620节一定要跟本文一起来讨论，因为赛斯绝对不可能离开多次元来讨论情绪能量跟想象力的。不要忘记，想象力是多次元的通道，怎么可能想象力会被信念定死在那边而无法移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昨天才提到，甚至于连最后一次的赛斯课，李真死亡前四天，赛斯教真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他用想象力去移动，如果他可以用想象力去移动，他是不会死的。这是赛斯最重要的一个教导。而如果我们误会了这一点，我们以为说，你看情绪跟想象力只能跟着信念走，那么这样的话就天差地远的，因为想象力怎么可能跟着信念走呢？想象力是可以通到各次元的通道的，它是一个多次元的连接剂，怎么可能是定在一个地方？如果想象力只能定在一个地方，怎么叫想象力呢？如果没有想象力，又怎么能达到创造的效果？所以这一节一定要好好仔细去分别。一开始就是提到由信念所创造的情绪跟感受，想象力跟情绪感受是被信念卡死了而无法移动，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而什么可以移动它呢？假如我们用的是我们的有意识的思想，有意识的思想是可以带着我们的信念感受而不会被卡住的。如果把这一节从头到尾把它连结下来，各位就会发现它整个论述的方式最后就是会引导到有意识的心智，那么有意识的心智所产生出来的想法才有可能让我们被卡住的信念移动。这是赛斯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是赛斯思想的主要精髓。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误解的关系或者是被误导的关系而把赛斯的想法想错了，甚至变成义和团。他这里翻译成交梦不离，但是他的英文叫做 go together。 go together 的意思是两个在一起的。然后谈完了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决定的情绪跟感受，再回头来谈信念。所以赛斯说，你的信念生出了他所建议的贴切的情绪感受。还是那一句话，现在所谈到的情绪感受是信念生出的，而且是信念产生比较贴近他的信念的那种情绪感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操控下的悲歌。连接到619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里就是所谓的当我们意识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会用僵化的信念，而这个僵化的信念会生出这个僵化信念所产生出来比较贴近信念的那种情绪感受，而不是由我们的意识心与我们内在出来的情绪能量，这是不同的东西。所以赛斯用的是你的信念生出了贴近你的信念的那种情绪感受，而且用的是建议 suggestion， 当然你也可以把建议想成是暗示，但是在这里应该用建议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赛斯继续说，那么如果你的情绪感受是由你的信念生出来，而且建议你用这种情绪感受的话，那么我们长期的情绪感受就不会无缘无故的向我们袭击，而是由我们信念生出来的。因为你有这样的相信，所以你产生的某种情绪感受是由你的信念生出来的，不是由你内在生出来的。你的意识心广大的太多了，你的意识心有各方各面各种角度各种面向的思维方式，而且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而现在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卡住了，所以我们产生了某种情绪感受，所以这个情绪感受不是无缘无故向我们袭击的，而是长期来都由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所产生出来的情绪感受。所以这里赛斯说，你的情绪感受是不会背叛你，是由你生出来的，而不是你的情绪感受背叛你了。赛斯说，相反的来说，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有意识的怀着负面的信念，而他们又使你生出强烈沮丧与消沉的感觉。这就是赛斯所说的，如果自我操控到很厉害的时候，自我以强烈的想法去拉住我们的意识心，然后强迫意识心跟着你的信念走，这个时候在信念强烈的情况之下，信念会把这个想法把它挡住我们的意识心，变成好像意识心就怀着我们的负面的信念。比较直白的说法就是，当我们一直相信某件事情，而这个相信的事情慢慢往我们的深层的接近潜意识的方向去送的话，那么就会变成类似像自动反应的形式，而我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个往内里头的这些感受呢，它并不是真的由我们意识心所产生出来的内容，或者是赛斯在前面的章节所说的假的信念。也因为要解释这一段，所以赛斯说，如果你生出来的情绪感受比有意识的思想更可信赖的话，那你又何必具有能够意识到的思想？这里所谓能意识到的思想，就是我们说的有意识的思想。所以你看，这里有意识的思想跟信念是不是有不一样？有吗？他没有说，如果你的信念感受比你的信念更可信赖的话，他不是用信念，他用的是有意识的思想。所以有意识的思想基本上是比较接近于意识心的想法，意识心的想法是可以信赖的，而我们所生出来的情绪感受是不能信赖的。在这里的情绪感受，你必须要加上是你生出来的情绪感受，因为连接着前面的那一句话，你的信念生出了你所贴切的情绪感受，所以这里所说的情绪感受是指我们生出来的情绪感受，而不是指的是真实的由衷的情绪感受，这个是有差别的。而我们所生出来这个情绪感受比我们有意识的思想，由意识心产生出来的思想相比之下的话，当然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是比较可以信赖的，我们自己所生出来的情绪感受当然是比较不能信赖的。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如果你能信赖你所生出来的情绪感受，那你又何须具有意识到的思想。翻译的人把这个 aware thought 把它翻译成觉性，但是 aware thought 它主要讲的是我们意识到的思想，我们意识到你生出来的思想，跟觉性比较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那么清楚。因为这里说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些思想是我们所生出来的， 不是由我们的意识心产生出来的，所以才会说 aware soul。 如果换译成觉性的话，那么就比较不能理解这个觉性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情绪感受又有什么不同，那我们的情绪感受又跟我们需要觉性有什么关系。其实它的意思只是说，这个情绪感受是你的自我所生出来的，而你是有意识的思想，而有意识的思想是可以信赖的。为什么有意识的思想可以信赖？因为有意识的思想可以意识到我们所生出来的想法是不够健全的。 aware 到，也就是我们感觉到这些情绪感受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是由自我的信念所拉出来的，所定出来的东西，而你压根儿就不需要。这里翻译者又多添了几个字，叫清明的思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放清明的思想，因为英文没有这些字，英文只是说 you would not need it。 主要的问题是这个翻译者可能不了解赛斯的想法，然后他把 aware 翻译成觉性之后，那么压根儿不需要的话，当然会化熟天主的添加一个清明的思想。这里哪有清明的思想？没有清明的思想，也没有觉性，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从我们的意识心那边产生出来，而这个有意识的思想是可以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情绪感受是不属于我们的意识心，不属于我们的内在，是自我控制下的情绪跟感受。赛斯继续说，此外你也不为你的情绪感受所摆布。为什么不为我们的情绪感受所摆布？因为它是属于自我所操控下的情绪感受啊，跟我们的内在完全没有关系啊，跟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也没有关系啊，也不在我们有意识的思想之下啊。只要我们用了我们有意识的思想，那么我们的有意识的思想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情绪跟感受，而不是反面。各位，如果你把这一段再仔细读一读，你就知道有很多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落入了陷阱，以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情绪感受只能被信念所影响，甚至连想象力也只能被信念所影响，完全不了解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想法、有意识的心智在这里所扮演的位置到底是什么。这里赛斯才要这么说，如果你的情绪感受比你有意识的思想更可信赖的话，你又何必需要有意识的思想？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所以千万不要误解赛斯有关于情绪感受是被信念摆布的这种说法，因为在这里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会为你的情绪感受所摆布，因为他们本来就应当跟随你的推理过程跟你的思路。如果大家不知道我们的思路、我们的推理过程的话，这个推理过程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找理由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理由让我们自己安心，所以我们在找理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们所找的理由跟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思路是有关的，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你的心智、你的 mind 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清楚地感知物质的环境。那么现在我们没有清楚地感知物质的环境，是因为信念的关系。因为信念的关系，所以信念产生情绪感受，而情绪感受被瑕疵跟着信念走，因此我们的心智才不能够清楚地感知外面的物质环境。这个跟前面的那一句话是一气呵成的，也就是如果我们的情绪感受、我们所生出来的情绪感受比有意识的思想更可信赖的话，那你又何必需要这个有意识的思想？这个有意识的思想很肯定的不是信念，因为它用的字眼是 aware thought。 aware 的意思就是我能意识到，这个能意识到是属于我们的有意识的思想，属于意识心的范围。因为信念是信以为真的想法，既然信以为真的话，当然就没有办法去 aware， 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一旦我们深信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除了这个相信的事情之外的任何事情？ 前面这几张个人实际上本质，因为不是王杰欢的啦，是一个王先生欢的，所以欢起来我觉得是有一点别扭啊，不是说他欢错，而是你必须要对整个赛事的架构非常了解，那么欢出来的东西才不会东加一个什么亲民的思想啊，什么节性啊之类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属于这个英文所描述的内容啊。这就难怪有些指导者啊，在指导学生们啊，所用的方法，所引导的思路方式，会产生扭曲的引导，而我们又不愿意把整本个人实相本质啊，把它当作是一个思维，只断章取义的话，那么就产生一个蛮大的扭曲的。赛斯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感知物质环境，所以这个脉讲的是意识心啊，然后对环境所下的判断是准确的啊，然后再发动我们的身体机构来适应来反应啊。如果你对生存抱持着恐惧的信念，你看这里信念跟脉又不一样了嘛，是不是？如果你抱持着恐惧的信念，就会有那些引起紧张的情绪反应。各位去看赛斯的描述方式，所有他在描述信念的部分，都是产生问题的部分。我们有一个信念而抱持着恐惧的信念，然后就会产生压力，产生情绪反应。这个跟斯人克所讲的内容620节对真的教导的内容其实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我们对自己是不是产生了没有价值的感觉。我们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真的了解我们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去检查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而抱着恐惧的信念，那么这个恐惧的信念如果很强的话，它就失去了有意识的思想，有意识的心智。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的想象当然会煽动你的情绪，而想象也会忠实的追随着你的信念。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那个强烈恐惧的信念，我们那个自我控制会紧拉着我们的情绪感受，产生我们的情绪感受，也紧拉着我们的想象，忠实的跟随着我们的信念。所以信念卡住了我们的想象力，信念也卡住了我们的情绪感受。所以在这种强烈的恐惧的信念之下，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去想象，就怎么样去感受，而不是反过头来。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赛斯资料的话，会说我们要怎么想我们就会什么感受，而不是我们要怎么感受我们会怎么想。不要断章取义嘛，从头到尾把它当作一个句子嘛。你生存抱着强烈的恐惧信念，你没有去检查你的价值，那么因此你的想象力会煽动你的情绪，而跟随着你那种恐惧的信念。这种情况是在我们有抱着强烈的恐惧信念而产生紧张压力的情绪反应。这里赛斯还特别提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以后会对催眠这个问题有所评论。在这里呢，我们就先提一下，以催眠来讲的话，你们经常不断的以自己有意识的思想跟暗示来自我催眠。催眠这个名词只不过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状态，在此你集中注意力，缩小焦点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的思想跟信念而已。这里赛斯为什么要谈催眠这个例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明明没有这样想啊，可是你被催眠以后，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绪感受乃至于你的想法完全被催眠所挟持。你明明没有这样想，可是催眠者把你引导到那个方向去，所以你的感受无用了，而你的想象力也发展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集中注意力会被缩小到一个范围，思想跟信念只在这个特别的范围里头，所以因为你被限制在这个特别范围里头，所以你的感受，你的想象力完全被挟制而无法移动。赛斯是用这种方式来比喻我们的自我操控。当我们用自我操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挟持了我们的想象力跟感受？ 假如我们用强烈的自我控制的话，因为我们有强烈的恐惧，而因为恐惧的关系，因为自己觉得没有价值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内在的思想，我们有意识的想法，我们的意识心根本起不了作用。这个就是用催眠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操控的自我怎么在挟持我们的感受，怎么在挟持我们的想象力。所谓的催眠只不过是把焦点集中在思想跟信念的一个小小的点上，所以甚至说你花了很大的力气集中在一个念头上，通常到了心无旁骛的地步，那是一种相当有意识的作为，而它本身也表现出信念的重要性。这个意思就是说，好，你某一个想法到一个程度，你把它完完全全送到你的内在层面，也就是它已经不属于外在的那个部分的，送到比较内在的层面的话，它变成一个有意识的作为。这个有意识的作为等于是把我们的意识心的功能挡掉了。当我们完完全全集中在一个念头上的时候，我们会挡住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这就是信念所表现出来的卡住的严重性。由自我操控的想法，由自我操控所相信的事情，对情绪感受，对想象力有没有影响？有啊，这就是赛斯在这里所描绘出来的这种强烈的影响力，强烈的瑕疵性。因为在催眠术下，你强喂给自己一个信念，或一个别人，一个催眠书强喂你一个信念，而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念头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注意到你整个信息，我们完全被 lock 住，被陷在那个陷阱里面，而没有办法跳出来。有没有效果？当然有效果啊，我们会相信我们就是那样，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在生活啊。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个多次元人格，而我们是多次元实相，而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感知一种状况，那这种状况当然在这种感知之下，我们当然可以觉察到我们是在那种状况之下，但是如果这个方向跟我们的内在价值有相冲突的话，或者是跟我们的内在有冲突跟拉扯，而我们是不可能跟我们的内在对抗的。赛斯在他的课程当中是解释得非常清楚，你在物质世界不管你的力量有多大，你是没有办法跟电信实相的力量的任何一个对抗的，就好像我们的普通的家庭用电无法跟高压电来对抗一样。这里所描述的部分都是属于自我操控的部分，所以赛斯说在此就如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用强烈的信念去操控你的情绪跟行为，让你的情绪跟行为完全跟着你的信念走的情况，有一点像催眠师给你的信念是一样的。如果你相信你有病，那么事实上你就可能真的有病，因为你的信念带着你的情绪，带着你的想象力一起走。如果你相信你是健康的，那么你才是健康的，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并不是说你相信你健康所以你才健康，而是什么？而是你本来就是健康的。有许多文章谈到疗愈的本质，在这本书里也会谈到疗愈的本质，但也有疗愈的逆转，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对他的健康失去信心，转而相信他是有病的意念，也就是健康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的能量状态，所以我们是可以相信健康，因为健康本来就是我们存活在人世间的本来的特质。所以这里才会说，只有一个人他对健康失去信心的时候，转而相信自己有病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疗愈的逆转。赛斯继续讨论下去，赛斯说在此信念本身是生出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的确会带来一种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我们产生负面的情绪的，因为信念的关系，然后呢，想象力就会跟进，对某一个特别的情况会出可怕的图像。不必过太久，身体的资讯就会证实负面的信念。我称这信念为负面的，在于它比一个身体健康的观念要有害多了。从赛斯的这个论述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其实所谓的负面信念 是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资料产生一个不健康的想法，而身体健康的观念是本来的观念，所以这里才会说我称之为负面，是因为它比一个身体健康的平常观念要有害多了。不过赛斯也特别再提一下，赛斯说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点，只因一个人的整体发展当中也很有可能用一个疾病作为达成另外一个建设性目的的方法。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如果你今天好，如果用自我控制，怎么样去自我控制，甚至于你怎么样在内心里面去想说我就是要健康，我是要健康，然后用催眠的方式催眠自己是健康。不过如果一个人的整体发展当中，如果你的内在认为你必须要生病才能够达到建设性的目的的话，那么你也会因此而生病。在这样的一个个案里面，还是会涉及信念，这样的一个个人必须相信我有患病才是帮助他达到另外一个目的的最好方法，也就是即便你生病了，但是你还是要相信你可以利用你的生病达成一个创造性的目的，而不是你生病了你要去医疗你的生病。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办法以整体灵魂的方式，整体发展的方式，利用一个疾病达到一个建设性目的的方法。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赛斯在解释这个事情，他是说因为其他的方法对这个人来讲都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各种个人的信念已经在他的经验当中形成了一个真空的地带，也就是说他看不出还有其他任何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说我在这一本书后面我会更透彻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里也不是纯粹说啊，我相信我是什么样的信念你就会变成怎样，有的时候是有内在的调整，但是即便是内在的调整，你还是要相信你现在的生命是有更好的目的。在620节的正常课程上完之后，赛斯马上把这个部分做一个说明，尤其是对真来做说明。这里我念一下删除课的内容，他是这么讲，他说这里有一系列的信念就像积木一样一个叠着一个建立起来，当然这形成了他的经验，较低的信念会被用作实现一起良好目标的方法，也就是比较低的比较不好的信念其实也是可以当作是能够实现更好一起的那种标准。这里赛斯提到现在其中有一些是很优秀的，可是有一些是不利的，那些不利的则被用来作为带来所渴望好的结果的方法，也就是这些不利的信念是拿来服务良好的信念的。所以不好的信念有一定不好吗？其实如果你认知自然的话，你的那些不好的信念是你的内在会拿来服务良好的信念，是你的内在会用它来当作是实现更好的目标，就如同在这里所说的，你的内在有可能利用你的生病的状态来引导你到更好的目标，你的内在有可能用你现在的亲密关系上的障碍来引导你到你应该要去的那个方向上，不然的话你的内在怎么引导你呢？我们又听不到我们内在的指引，又听不到内在的声音，然后我们又把梦境当作是胡思乱想的梦，不让你的生命那个苹果出稍微推倒一下，让你生个病啊，或者是亲密关系发生问题啊，或者是在生命当中产生一些灾难，不然你怎么转向？这是在删除课620节的部分所提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有的时候那些不太有利的想法是被用作以我们所渴望好的想法的一些方法。我刚才说了嘛，现在这一刻真的年纪是43岁，那么换言之就是从43岁到55岁的12年的时间，其实真从来就没有真正健康过，不但没有真正健康过，而是每况愈下。那在这个每况愈下的状况之下，是不是他能够好好的完成赛斯资料的传递？而个人实相本质之后的下一本未知实相，赛斯已经提到了要谈健康之道，所以赛斯有没有早就预期到 真在十二年后要死亡的这八个月当中，必须要去承受身体上的痛苦，然后才把健康之道的内容传递下来。灵魂的所要是感知跟创造，我们感知到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价值完成，而价值完成就是多的意思，你有更多的经验，你有更多的感受，你在产生更多的经验当中，哪一定是最好的经验，哪一定是最标准的，哪一定会符合群体的状态。总是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他关心我，就会告诉我说你应该怎么做啊，才会比较好啊，你如果突破某些关键的话你就会怎样。对我来讲的话，我只花了我内心的感觉，我不会用好跟坏来衡量我自己，我也没有觉得我必须要达成什么。如果我接受全然的我自己的话，那么就没有真正我要达成的目标，我只要跟随着我的内在的感受，我忠实于我自己就可以了，我没有必要有一个更好的目标放在前面，然后我必须要达到那个目标，因为要达到那个目标会产生一个结果，一个呢就是我达成了那个目标，可是当我达成了那个目标之后，我马上会有新的目标，所以我永远会被我的目标所压制。如果我达不到我的目标，那么我一定会指责我自己，我会觉得我自己真的很没有用。就算还没有达到之前，如果我先有一个目标，那么我在那个当下我就会产生一个我现在还没有达成的缺乏的感觉，而那个缺乏的感觉是不会让我在思想上产生自由的。假如我有先一个框架的话，我的思想一旦没有办法自由，我又怎么样能够回到我的自发性？一旦我没有办法回到我的自发性，我又怎么跟我的内在有所连结？一旦我有固定的想法而没有办法移动的话，假如这个想法跟我的内在的想法有冲突的话，那我又不是在浪费能量跟产生冲突。如果灵魂的所要是感知跟创造的话，最重要的重点只是我全然的专注，我专注在我所做的工作上。比如说我现在在录音录天方夜谭的一千零一夜，我有没有可能在任何一天我就停下来？当然有可能啊，因为当我觉得我内在的感受觉得我不想再做了，那么我就停下来了。那如果我有任何的目标，我就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说，哦，一千零一夜还有三年多，可是我只有做今天所做的事情，没有错，我的确有一个想法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行动，那我只要专注在我的行动上就好了。在任何一刻我都有可能停下来，但是也在任何一刻我会再继续延长我的一千零一夜，就像阿甘一样，跑累了就停下来，也不一定要有真正的理由。我不会觉得累，因为那是我想做的事，我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每一刻都体验我的乐趣，我在表达我所要表达的事情，但是和未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是得到什么样的丰硕什么之类的，好，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在每一刻表达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灵魂永生的，我生生世世都有一个相续的持续性的想法可以继续下去。如果我的内在希望我当移宫移山的话，我在每一次当中都会去移那一座山，而不会因为这一次没有移完，下一次就不会再继续做。根据宇宙的十一个定律，持续性是宇宙定律的其中之一，也就是根本就不是我现在的形象，我所做的只是我按照我的感受去表达，跟有没有人赞同我，跟我有没有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我今天能够改变些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的。我也不需要收集什么样的崇拜者或粉丝，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必须要回到他自己。而事实上，人跟人之间有点像镶嵌拼图，如果你站在你的位置上，而你不敢或不愿意去表现你的特质，而怕伤害到别人，或觉得好像是在反对别人什么的话，如果你不敢做你自己，那么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伤害，而是你抽掉了对对方的帮助。就如同这一节赛斯所说的，那些不太有利的做法或想法常被用来达到最好的渴望的结果的方法，来服务良好的信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创造那些难题给我们。一样的情况，难道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的某些难题不是给对方最好的帮助吗？不是一个最中心层次的祝福吗？因为有时候发生的情况是，也许我们还没有真的感觉到，除了我们能够帮这个忙之外，又有谁能够帮这个忙。如果我们不愿意讲内心真正的话，表达我们真正的感觉，或者是表达我们真正的想法的时候，那么反而我们会失去对对方的帮助。或许唯一能帮助对方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某些想法跟做法，而表面上看起来的似乎是有一点相反的意见，反而是一种缓则道之动，能够提醒反思，能够看到内心所产生出来的恐惧，因而使对方能够有转向的机会，能够弥补他所缺陷的那个部分。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看似不是很好的想法跟做法，常常会被作为一起实现良好目标的方法。不过我刚刚提过了，如果我们不敢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如果我们不敢讲真实的话，我们只想按照一个群体认为是什么样才是一个标准的，怎么样做才是有修养的，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样做才是好的，那个对的好的有没有在辖制你由内而外的表达？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依附的是什么？我们依附的仍然是我们那个虚无的自尊，难道还有其他东西吗？有的时候我们想把事情做好的这样的想法，如果辖制到了我们了，那么因此我们的自发性不见了，所以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这个部分我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能够觉察真我，了解自己真正的能量状态，那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行动的方向，而不是用什么样的想法是比较好的，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如果是好的跟对的又跟我自己想表达的部分不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回到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由我们的内在，由我们真正的由衷的爱来表达就可以了。用感知跟创造的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以赛斯的角度，他当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然后当那个贪财好色的教皇，不管是哪一种角色，包括富兰克瓦特，每一个角色对以一个高标准，或者是有教养，或者是有修养，或者是美跟善都没有关系啊。他每一个人格都是很糟糕的人格，可是即便是很糟糕的人格，他的整体还是把它组合成，让他变成一个伟大的赛事。以真来讲的话，他这一辈子一样的过得非常的糟糕。以罗来讲的话，又是一个去污染他儿子的女朋友的老色狼。我觉得赛斯真正的教导是，如果你按照你的能量状态来行动，如果你按照你的自发性，如果先放掉了你应该怎么样能够得到掌声，得到赞美，如果你放掉了某些被群体价值所框住的这些没有办法行动的框架，那么我们才能够全神贯注的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当然不是叫你去做什么坏事，因为一旦你做了坏事，这个坏事本身也会招引这个坏事所得到的结果。我们的任何想法一定有它的后效，根本不需要用实际上什么方式来处罚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会带来这个效果了。而且如果跟法力有任何相对抗的情况，马上呢就会因法力的关系而得到处罚。但是带着善意的自发性行动，永远是由内而外的，永远是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这种情况其实不会去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来自于我们内在的爱跟美的感受，那么如果我们的感受是从爱，从美的感觉，从有趣，从好奇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所对应出来的感受跟感受事件之间是不会有任何界限的。所以既然有一个好的感受出发，怎么有可能会有坏的外面环境产生呢？这边谈到想象力的问题，想象力的部分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想象力是基于我们的爱跟美，我们的乐趣，我们的 好奇跟好玩的话，那么这种善意的想象力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在想象的过程就已经因为我们的想象的过程当中得到能量的补偿了。我们想到一件事情而觉得真的非常有趣，而且真的能够利己而能够又利人，我们在想象的过程已经经过了这个有趣的事情，我们的能量被补充了。所以所说的想象力不是胡思乱想而已，我们其实是base在寻找有趣的事物上面，寻找着爱跟美，而美是无处不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原理。一旦我们内心产生了很多的快乐，那么快乐自然而然就会生成快乐。所以这里赛斯提出了一种补充方式，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没有更好的方式，所以以整体的发展来讲的话，反而会以生病或者是有困难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建设性的目的。当然一个信念可能依附着许多其他的信念，而每个都延伸出他自己的情绪跟想象的实相。举个例子来讲，对生病本身的信念就依附着人没有价值的，或者是罪恶感的，或者是不完美的信念上。之所以会谈到人是没有价值的，罪恶感跟不完美的这个信念，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是在后面我们的删除课上赛斯对真的建议。现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有罪恶感或觉得不完美，也就是我们有太多完美的观念，所谓的完美主义，或者是我刚才讲的我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一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好，反而我会产生生病的现象，这就是出问题的信念。以我依赖在完美，以我依赖在我自己还缺乏的这个信念上而产生出来的问题。但是假如你回到你的心智，你的脉的话，我们的心智不只有怀抱着积极活跃的信念，它还有许多其他消极不活动的状态的信念，它潜藏在那儿，随时准备被你注意和招用，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经过你的有意识的启动而带到跟前来。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一向关注在贫穷、生病或匮乏上，你的意识心也会还同时常有健康、活力跟富足这些概念。如果你把思路由负面的意念转向正面的意念上，因为我们的意识心同时还有这些东西，那么你这种专注就开始改变现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就是你的意识心同时有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移动。所以如果你的意识心没有这些东西，你延伸而来的初始信念当中没有这个部分，不是你的价值完成的部分，你移到那些部分是不会有用的。所以这里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识心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意念，那这些意念当中呢，你是可以把它转到或者是去寻找正面的念头上。所以我们在转移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想法的时候，一定是跟我们内在有的连结才有用。不是说你今天想当总统你就会变成总统，不是说你今天是个女生你说我要变成男生就变成男生，而事实上是你在可能的选择范围之内，你内在有的，就像刚才说的，你的心智既有非常活跃的信念，包含了很多的不同的状态，可是这种状态也不是完全无限的，它仍然有一个你的特质所在。所以这里才会说，在你的意识心的领导之下，深藏在你内心广大的能量库的潜能都会被你唤起来而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东西。如果我们寻找的是快乐、是好处、是帮忙、是爱的话，我们所寻找到的东西呢，就能够从我们的内心广大的能量库去找出来。最近我也跟一个朋友在谈这个问题，他在问我说，那我用想象力，问题是我的想象力所想象出来的都是我的缺点跟问题，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没有任何目的，我怎么发现到我的人生当中看到的都是我的痛苦，想象力好像没有办法带给我真正的好处。因为你的专注力没有放在去寻找快乐啊， 最重要的不是去改变信念，而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把你的焦点移到去寻找爱跟美的角度。既然我们的意识心具有这么多广大的能量库跟潜能的话，如果你的专注力是寻找你的爱跟美的角度的话，那么这些当然会被你唤醒，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的专注点就没有放在你所失落的地方，而是去寻找你已经产生出来的好处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地在加强我们自己的能量，以及因为我们的感知是放在于属于我们自己意识心领导之下的健康活力跟富足。这里的重要词汇是我们的意识心领导之下的健康活力跟富足，而不是意识心之外完全不属于你的个性的、属于群体的、属于别人认为好的标准，那个根本不在你的价值完成，不在你的特色里面。那么你去专注到那个方向上，只跟你的内在自己在打架而已啊。那么各位，我们从620节一开始所提到的，我们的信念绑架了我们的情绪感受，绑架了我们的想象力。那假如我们今天真的回到意识心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去绑架我们的情绪跟感受，也不会绑架到我们的想象力。这就是在620节开始所说的，情绪跟感受放在有意识的思想上，意识是情感比有意识的推理更基本跟更自然，而实际上是两者合一的，而且是有意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情绪跟感受，而不是相反的。所以这一节你看，从前面那个由自我控制产生出来的情绪跟感受，到后来它还是回到必须要跟自己的意识心去连接，因为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有丰富的库藏，深藏着在我们内心广大的能量库的潜能，充满的健康活力跟富足。所以很明显的，与我们的自我所操控下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情绪跟感受是一种卡住跟瑕疵，只有在意识心的领导下，我们才可能唤起我们的潜能，才可能采取行动，也才能够真正谈到创造性。赛斯有关创造性，说真的，他已经谈得快要谈烂了。他不断地强调，没有任何的创造性是来自于外在，所有的创造力都是在内在。那么如果所有的创造性都在内在的话，我们用外在的自我去卡住某一种信念的话，就会影响由内而外的创造力，会影响自发性，会影响在意识心领导下那个广大的能量库存跟潜能的行动。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我们的焦点能够尽量的放在以一种爱跟美的角度上，去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乐趣，去寻找我们的价值感。这个部分反而是比怎么去用信念创造实相要更重要。今天这一节620节其实是要一气呵成把它解释完毕，尽量不要有中断的现象，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其实我今天已经本来要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在今天的课上回答，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把前面跟后面交代清楚的话，比较不容易让朋友们了解到这一节它真正的精神，并不是在谈由个人产生出来的信念，我们的情绪跟感受跟我们的想象力是跟着信念走，不是这样的哦。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脉络，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用到后来再提到在意识心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把你内心广大库存的潜能唤起他的行动。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这个地方开始，在意识心的领导之下，深藏在你内心广大的能量库存的潜能都会被你唤起而采取行动。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